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过去这两个多月我大部分都在科宝分堂所以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在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那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我想我们弟兄姐妹都是一直在过这个感恩节的聚会像我就从11月17号就开始了11月17号是那个我们科宝分堂的感恩聚会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一连串的好几场的都是感恩聚会，那都很从弟兄姐妹的这个分享当中我自己也都得到很大的造就那其他弟兄姐妹我想也都是借由很多弟兄姐妹的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也让他们得到帮助。那我们刚过的这个感恩节那我正在想，因为我们在过去一直都在感恩，一直在赞美神，那我就想就是说我们的下一步动作是什么。那我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感恩之后采取某一方面的行动那我就想到这个刚强壮胆面对挑战在分享当中我们也都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他面临的生活上的一些挑战跟困难，比如说身体上面的，比如说工作上面找工作上面的困难那我想我们就借由今天读到的这一段话语我们一起来思想看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那刚刚读到的这个背景这个我想弟兄姐妹已经很熟了这个是在摩西死后然后约书亚他接掌了接下来要带领这个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那个时候就在约旦河以东嘛就是约书亚正要带他们进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那神就是晓谕这个约书亚，就说你要刚强壮胆就在那个时候特别晓谕他要刚强壮胆，而且要他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就是我们所谓的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神给他们的应许。那一再的叮咛他要刚强壮胆，而且呢还提到怎么样，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我想就是说神的话不要离开你的口，要昼夜思想，要不偏左右，要谨守遵行，那你就会得到那有的胆量跟胆识那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下你们猜猜看那个时候约书亚的年纪大概是多大？几十？六十？好，还有几岁的？有八十的，还有几岁的？好，答案是对的八十多岁了八十多岁，所以比在座的弟兄姐妹，我想大部分都年长那你看神晓谕他你要刚强壮胆。你知道约书亚那个时候已经八十几岁了，你知道他过去的经验、过去的年日他怎么过的？他就是帮助摩西就特别是在旷野的时候跟着他四十年了然后他经过的不少战役身经百战了神还是要他怎么样？要刚强壮胆，不要怕。那你又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当约书亚接了这个大重责大任的时候他还是会惊慌还是会失措。那我就提醒弟兄姐妹这个惊慌失措上胆这个事情这个跟年纪好像不太有太大的关系不要以为说你已经年纪够大了你还是一样在某种情况下你还是会惊慌失措。 那神就跟他怎么讲？神跟他讲，我与你同在啊，我与你同在。去征战的不是你啊，是我啊，是神。好，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人的一生当中啊，我们会经历到各种不同环境的挑战啊，从小到大，从小到大啊。弟兄姐妹，我想做个调查啊，你没有害怕过的啊，或者是说你有害怕过的请举手。哇，都有啊。好，那答案非常正确啊。对，我想每个人都经历在生活上都会有害怕惊慌的时候啊。那我第二个问题再问你们啊，通常啊，你们害怕些什么事？哎，给我一些 hint。 你们刚刚大家都举手了，给几个例子。怕高， OK， 好，怕高，怕死亡，好，怕生病，好，还有呢，孩子工作，对不对？好，好，那我就做了一些调查哈，有人是怕走暗路的啊，有人怕走暗路的，有人呢、啊，就是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很惊慌失措啊。我差不多上个月有一个同事啊，就跑到我办公室里面去啊，然后一脸土灰色啊，很害怕，他就说他完蛋了，他说他去检查身体多了一块东西了，哎，多了一块肉啊，结果很怕，然后他也不敢跟他太太讲，然后被他太太发现了。他太太怎么发现的你知道吗？从他那个脸色看出来，都是只发现到长出一块多的一块肉而已啊、哦、他害怕到让他太太都知道说这个人一点盼望都没有啊，很吓人的啊。当然以我的经验，我就跟他讲，你去检查检查，该割的割一割，应该就没有什么事，因为他跟我讲的东西很普遍啊，他就自己这样害怕。面对一个困难的家庭问题的时候也会害怕啊，也会害怕。面对一个难以胜任的任务的时候也会害怕，比如说你工作上面的，或者呢你课业上面的，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在侍奉上面的啊。有时候牧师长老就到你那边去，就说哎，你能不能负责这个执事啊，哪一方面，你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我不行啊，我不行啊。通常会那个你会觉得说你难以胜任的。我就记得我第一次有一个弟兄要我领会的时候啊，我第一次领会啊，我就跟着那个牧师走在后面，那个发抖啊，整个圣经啊就掉在地上，就在走道上的砰一下就掉下去了，很害怕，惊慌失措。面对一个你觉得说你没有办法胜任的时候，你靠着你自己的时候，或者是你失去了一位是属于依靠的人或工作或安全感的时候，会害怕。或者有时候你对陌生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哎，也会怕怕的啊，也会怕。我记得、啊、我小时候啊，差不多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啊，我很喜欢看布袋戏啊。台湾来的可能知道，或者闽南地区的布袋戏啊，布袋戏就木偶戏啊。但一般它都是在我们那个地方，它就搭野台戏嘛。那野台戏，那我喜欢看，我家人不喜欢看，我兄弟姐妹不喜欢看，所以我就自己去。那通常都是晚上演的，大概八点多会演到十一点多。每次演到十一点左右，我就东张西望，看看所有的观众里面有没有住在我家附近的。如果有住在我家附近的，哎，我就安心了；没有住在我家附近，开始怕。好，每次回去，如果一没有人的时候啊，没有人跟我回去的时候，走在路上啊，特别有一条比较长的巷子啊，一定是边跑啊边唱歌的，每次都是这样度过。但是又喜欢看啊，那是小时候。 到了大的时候，大概我小孩子，我自己后来生了小孩子，小孩子四五岁的时候，那四五岁的时候，那个时候送他们去学那个跆拳道，那学跆拳道的地方啊，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教堂的那个地下室。那这个教堂地下室，这教堂呢、啊、离停车场啊，教堂跟停车场中间有一个坟墓啊，就有坟墓。那坟墓中间就有一条那个水泥地啊，让你可以走过去的啊。那通常是我太太送小孩子去，那我去接。那是一个冬天哦，月黑风高。那当我停好车，那个时候正下班嘛，那下班也是精神恍惚啊，然后就走进了这个坟墓啊，就走在走道上。刚走进去没多久，就听到有人在叫我 Daniel， 马上醒过来啊，东张西望，我先看了一下，没有东西。心里已经清醒了啊，毛毛的，就加紧脚步啊，然后又 Daniel， 还是没有人，我脚步就开始慢跑，赶快想要离开那个现场啊，结果就往前冲了。那到了那个往经过坟墓之后啊，就看到一个女的站在前面，对我微笑，那是我太太。那后来我也不知道我太太的企图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背的这个手机啊，这个手机是有 walkie talkie 的功能啊，就不需要打，但直接讲就可以知道了啊。所以刚刚我在坟墓里面啊，叫我的人啊，是从这里叫出来，那因为我找不到人，会怕的，就是。我想这个是在心理上面的，但是从小到大，我想我们刚刚也讲过，我们会碰到各种不同的事情，刚刚也讲过，面对一个新的责任的时候也会怕。那在经文上怎么样教导我们呢？刚刚我们提到了，他讲说要怎么样，要刚强壮胆，然后对于神的一切律法，就是神的话，不能偏离左右，然后不能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而且要谨守遵行，你就必能够，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们通常在害怕，当然都是不知道说我未来的前景如何，我未来的路途会碰到什么事情，我们会怕啊。那这里神启示约书亚的，你要刚强壮胆，你道路可以亨通，凡事可以顺利。那基本条件是什么呢？我的话你不可离开口，你要昼夜思想，不偏左右，谨守遵行，不离开口啊，就是我们在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面，让我们在与弟兄姐妹在属世的生活里面所交谈的都是从神的心意而来的。这里所谓的不离开口，并不是说你碰到人就开始读一段圣经给他听啊。这里讲的就是说，从神的教导里面，叫我们怎么样待人处事啊，怎么样讲出那些造就人的话啊，讲结出那个口舌的那个果子啊，讲好话，那都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语来。不离开你的口，昼夜思想啊，昼夜思想，你把神的话语好好的思考，怎么样来用到我们属世的生活啊？怎么样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弟兄姐妹，或者来造就你自己，造就弟兄姐妹？昼夜思想啊，这个人必有福啊！这个我们也从诗篇里面或在箴言里面都知道，不偏左右啊。神的话语，我们不是说挑选式的，哪一段对我比较好，我觉得念起来舒服，我就去专注那边啊。神有很多的鼓励，但是还有一些责备啊。那这些责备对于我们，如果是的话，我们当然要谨守遵行，我们不偏左右啊。那第四个，更重要的，谨守遵行啊。 谨守遵行。我们听了神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你如果不谨守遵行，那些话可能也变成是你自己的圣经的知识而已啊，并没有办法活出来啊，没有办法真正的经历神在我们心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所以谨守遵行。弟兄姐妹，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啊，读这一段经文。那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弟兄姐妹，仔细读。好，开始。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计。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与人的鞋。此外又拿着神盾，全副军装啊，全副军装。那弟兄姐妹看一下，这些军装里面呢，有防卫性的武器啊，也有攻击性的啊。那弟兄姐妹，能不能让我知道什么是攻击性的武器？剑嘛，对不对？圣灵的宝剑，对不对？剑是攻击性的啊。那圣，这里提到圣灵的宝剑是什么？神的道啊，就是神的话语。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神的话，神的话，神的话语啊。那我们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开始要出来传道之前，他40昼夜的禁食祷告。那之后呢，出来所受到魔鬼的试探啊。那魔鬼用三件事情来试探他。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他是怎么样来回复啊？第一个试探，魔鬼跟他讲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主耶稣基督怎么讲？经上记着说，有没有？主耶稣基督马上用神的话语啊攻击啊，不只是阻挡，还攻击。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当魔鬼又带着他上圣殿去，然后要他说：“哎，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下去啊，就自然会有人保护你啊，天使就会保护你啊。”然后主耶稣怎么回答？来，一起，主耶稣怎么回答？经上又记着说，有没有很重要？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经上又记着说，他还是用神的话啊。第三个，当魔鬼带着他到山上去，指着全地啊，世上万国的荣耀都要归给你，你如果敬拜我的话，主耶稣怎么回答？他说，经上记着说，哦，还是用神的话，还是用神的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用这些啊神的话，不只是抵挡魔鬼撒旦啊，还是把魔鬼撒旦打走了啊。好，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除了这些功效之外呢，神的话也特别讲到，我们如果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也必定要蒙福啊，也必定要蒙福。那我们知道啊，刚刚也提过，我们之所以在世俗上啊有这么多恐惧啊、害怕啊，主要也都是在哪边？不知道说我们未来的路、我们的工作怎么、我们的经济怎么、我们的小孩怎么样啊？那你来看一下《生命记》28章里面神的话怎么样跟我们讲。他说，你如果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你的福气就追着你啊，不放走你啊，追着你跑。你要怎么样？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如果听从耶和华神的话，这以下的福都追随着你啊。比如说呢，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都要蒙福啊。OK， 你在城里，在城外，你的工作嘛，你所生的，你的子子孙孙嘛，啊，你所养的、所生的也都会蒙福啊，这些都是神所赐的这些福啊，还有你的筐子啦、啊、你的搓面盆呐、啊，也必蒙福啊，你的做饺子的那个盆子啊、擀面棍啊，也都蒙福啊，都有余啊，足足有余。这些都是在我们属世看得到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说，在属灵上我们也必蒙福啊。他说他必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啊，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我们就是属神国的人啊，我们有那个圣灵与我们同在啊。我们不只是在物质上，我们在属灵上更是蒙福。那神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都不用讲了。他更因为让我们道路亨通，凡事顺畅。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当然是我们脚前的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神的话语造就了千千万万人啊。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啊。张恩迪弟兄，你们我想你们应该还记得啊，有些新来的还不太记得。张恩迪弟兄啊，他是一个犯蒙古症的一个小孩啊，犯蒙古症的。他的蒙古症的特质是什么？大概就是 IQ 低，然后口齿不清啊，口齿不清，视力不好。然后这位弟兄他在差不多他在16岁或17岁的时候，他立下一个志向啊，要在一年之内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从头到尾读一次。然后他呢就谨守遵行啊，他在神面前的诺言啊，他就从头到尾真的就读过一次了。那你知道吗？当读过那一次之后啊，他很多那个字哦，咬字哦，就变成能够讲出来了哈。那之后呢，他又能够在台上啊分享神的话，他借由他的讲道啊，也鼓励了千千万万的弟兄姐妹，还有还没有信主的张恩迪弟兄啊，这是神话语的力量啊。除了给我们这些力量，他当然能够让我们免去一切的恐惧啊。还有一则故事啊，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在那个 WeChat 上面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看到了一个韩国牧师的故事啊。有一个神学院里面啊，有一个女神学生啊，那因为到外面教会去实习，然后回到了教会，是晚上。那晚上呢，他看到一个黑影子就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啊，他知道这是贼啊，他知道是贼。结果呢，后来那个贼哦跑到他身边的时候啊，他很紧张哦，他就把身上的东西哦就给了他了。他身上什么东西？是一个那个圣经哦，圣经是有拉链的，就给他了。慌张之下，那这个贼哦看到那个有拉链，以为是那个他的钱包嘛，拿着就走了，很高兴就跑走了。那两个都很紧张哦，那结果呢？后来这个女神学生啊，后来毕业之后，那也出去外面侍奉了几年，那几年之后，后来就嫁给了一个牧师啊，那就这样子。那有一天晚上，这个牧师出去啊探访，那探访之后，探访的时候，这个人啊，他就帮牧师在整理房间嘛，哎，就整理整理，哎，就看到一个东西很熟的，那看一看，哎。这个是我的圣经嘛，以前我的圣经啊。 结果他就不作声哦。当这个牧师回来之后啊，然后他就跟他讲：“哎，你这个圣经哪里来的？”然后这个牧师就跟他讲：“哦，他就把他的过去啊，就跟这个他太太讲了。结果他太太说：‘那个女的是我。’那这个牧师呢，也就跟他讲那事情的经过。当他抢到了、偷到了那本东西之后，回去一打开是圣经哦。结果一翻开啊，那就在那个书签上一翻开，上面就有一段经文哦。他就这么讲：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了，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以弗所书4:28。哦，这是真实的故事啊。结果这个贼啊，他看不懂啊，后来去找了某一个教会的牧师，教会的牧师跟他讲解之后，哦，他懂了。后来他也就这样被神的话就感动了哈，就这样改变了，后来就全职的去读神学，就改邪归正啊，后来就当牧师。这是真实的故事啊，这不是捏造的，是真的，是一个韩国牧师啊亲自的这个见证。好，除了神话语之外呢，祷告赞美也能够使我们刚强壮胆啊。那在以弗所书6:19里面，保罗特别跟以弗所的弟兄姐妹讲：我为你们祈求祷告，但是也请你们为我代祷，使我得口才，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OK， 祷告啊，我们也从使徒行传里面也教导我们啊，当彼得跟约翰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面对的那个官长还有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恐吓的时候啊，他讲怎么样，他还是照样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聚会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放胆讲论神的道。祷告祈求非常重要。我想世俗的方法，以前还没信主之前，也常常有一些方法教导你们，你们在害怕紧张的时候，特别要上台做 presentation 的，以前做学生的时候要怎么样，深呼吸啊，有没有常常教导？但是深呼吸完一想到又紧张又怕啊。我们属神的啊，真是有福气啊，我们用什么方法跟神祷告啊，跟神祈求啊，求神与我们同在啊，求神的带领啊，这是多宝贵的事啊。祈求祷告赞美能够让我们也能够刚强壮胆啊，记住。好，再来，神的同在也能，当然是能够让我们刚强壮胆啊。能否强壮、刚强壮胆、有勇气，是取决于我们到底依靠的是谁啊，是不是？你如果依靠你自己的能力来看环境的困难，通常啊你会害怕的哦，通常你会害怕。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哦，一起再读一次，来，开始。我岂没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啊，哦，神的同在啊，神的同在，不要忘记，神的同在能够让我们刚强壮胆啊。通常我们之所以害怕，常常也都是靠我们自己啊，忘记了神的同在啊。大卫啊，当他在跟那个大卫跟谁征战的时候，跟那个巨人歌利亚。那个时候哥利亚的军队跟扫罗军队对峙的时候，扫罗的军队吓坏了，他人太大了哈，太有力了，大家都逃跑了，都躲起来。但是呢，扫罗那个时候刚好去探望他三个哥哥啊，刚好在军营里面，大卫去探望他三个兄弟啊，刚好在扫罗的军队里面服役啊，他去看到 这个扫罗的军队被人家辱骂的时候，他就很生气啊，就跟他们讲，这个他们凭什么骂我们这个神的军队啊？那当这个大卫的哥哥听到这个扫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还跟他怎么讲，很生气啊，说你小孩子啊，你不要来这边管，不要闹了，回去看羊好了，不要来这里闹。扫罗看到这个，当他去大卫去找扫罗说他可以出去征战的时候，扫罗跟他讲说你太年轻了啦，说我啊，我扫罗以前从小就是一个武士啊，你不要也不要闹了啊。但是大卫说什么呀？大卫说我啊，在荒郊野外，我在跟熊啊，在狮子搏斗的时候，神与我同在啊，帮助的我能够打败他们，神都是与我同在的。后来扫罗被他说服了，他说神必与你同在啊，神必与你同在。所以呢，扫罗出去跟他们征战之后啊，当然打胜了。那扫罗怎么大卫怎么讲？大卫说征战的胜负哦，全在乎在神的手里啊，全在神的手里，不是因为我小或我年轻，都是在神的手里面啊。所以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依靠的是神啊。那你如果看到环境，看到自己的能力，你必定要胆战心寒啊，就像以色列民看到这个哥利亚一样啊，马上躲起来。当他的哥哥看到大卫的时候啊，就他不要吵了，你赶快回去牧羊吧啊，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有神的同在能够让我们面对这些挑战啊，神的同在是我们依靠。再来，也神是我们力量的来源哦，更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所以让我们能够面对挑战。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呢，他说我要夸耀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能够披覆我，好叫基督的能力披覆。今天不是我们，而是神的能力披覆我们。神容许所容许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活上所经历到的这些困难挑战，都有他的美意在啊，都有他的美意，也有他的时间，也有他的心意啊。这个就像我们在礼拜五在感恩节的时候，弟兄姐妹很多也都碰到工作上的困难啊，找工作的时候没有得到这个工作，已经期望这么高了又没有得到，到底神啊，我还要等多久啊？那我们也知道在患难中我们会生忍耐，忍耐会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特别是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的等待神的时间。我们不要因为碰到的困难而远离神，而且更要求神来帮助，更要与神求神来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才是重要。好，那同样的，当你在患难中，你也不要轻看神给你的这个患难跟这个苦难跟这个挑战，因为这些患难苦难挑战除了将要祝福你之外，也要来祝福别的人啊，别的弟兄姐妹啊，要用你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安慰，也要同样的去安慰其他的人，跟你得到同样的遭遇的人啊。这个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清楚啊，很清楚。很多这边有些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患病之后得到神的医治之后，他们也能够用这样子来去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也能够造就其他的弟兄姐妹。再来呢，我们在面对这些困难患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给的所容许的有他的美意，但是呢你也不要太难过，因为 神所量给你的这些挑战啊，是你可以经历得起的啊，是你可以受得起的。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是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弟兄姐妹，当你已经受不了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你的其实你可以受得了啊，他会为你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特别也会透过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扶持，来带你度过这个难关啊。所以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知道你应该受得起啊。我以前啊曾经讲过，我想也继续啊，再容许我再讲一次啊。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一个军事训练嘛啊，军事训练，那我们会用一个暑假啊，去一个军事训练的场地啊，在台湾很有名，叫做成功岭。那成功岭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上去过了。成功岭当然受军事训练很严格啊，你在这个平常的生活，这个生活不拘毫无拘束的生活，一上去啊，很痛苦的，一切都是命令啊，都是你没有什么话讲，就是听指挥听命令，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好，非常痛苦。但是呢，一个课程的最终的一个课程，它叫做什么？叫做震撼教育啊！啊，震撼教育，你顾名思义就是说要让你很震撼，让你吓得受不了的哈。那震撼教育就是一个大的场地啊，一个在野外一个大场地，那每个人啊都要全副武装啊，钢盔，然后带着枪，然后就在地上啊匍匐前进啊。那一块大的场地啊，那这一个场地呢，左右两边都是炸弹啊，就不停的炸，不停的炸，然后在上方啊，在差不多这么高的地方啊，那个机枪扫射啊，那机枪扫射，所以你就在上面爬，但是呢，你爬的上面它有一个铁丝网围着就是了，你要钻上来也是不太容易钻着上来啊。好，那这些呢？这些震撼的都是经过布置的，布置好的，理论上啊不会死人啊，理论上是不会死人，理论上不会死人。两个情况会死人啊，第一个吓死了啊，吓死了。第二个呢，不谨守遵行规则的人啊，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爬到中间闲来无事，站起来东张西望，那一定死了。那据统计哦，很少死了哈。那我那一年呢？我那一年他的日子啊，要震撼教育那一天啊，是8月4号啊。8月4号是我的生日。那以前还没有信主嘛，四啊，是代表死，对不对？那我就一直想，我又是四号，然后又是四号要做这个演习。好紧张啊，前一天晚上吓得睡不太着，我就想说我的生日竟然会跟我的忌日同一天啊，好怕。好，所以那一天呢，但是呢那一天也是咬紧牙关哦，就这样爬爬爬爬爬，很累啊，爬到一半，但是还是爬，因为你不爬不行的，后面一大群人都就在你后面，你一停的后面就停了，就这样一直爬爬爬，好，就这样过了哈。爬过了，过了之后通过那个检验了，哇！一站起来之后，男子汉大丈夫啊，你就觉得不一样了，经历了一次战役啊，真正的战役。但是呢 ，again， 那个是经过布置的啊，也就是说都已经帮你想好了，你不会被打死的哈，不会死的，但是你会经历这一段困难。同样的，我也用这样来鼓励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上所面对的有一些你看起来很困难啊，但是神说我要训练你啊，我给你这个环境啊， 你要珍惜这个患难的环境啊，你要珍惜这个困难的环境，你要珍惜这个挑战的环境啊。当你经历过了之后，你的肌肉就长成了啊，你就能够在不管是在成熟度上，特别是属灵的成熟度上，你会增长。弟兄姐妹，让我们互相勉励，让我们互相勉励。在结束之前，我要弟兄姐妹闭上眼睛。弟兄姐妹，大家想一想，特别是在最近生活上，你到底遭遇到哪些困难，你可以把它列出来，在你心里面列出来。那借由刚刚我们讲的信息，让我们借由神的同在，就借由我们的祷告，神话里的鼓励，让我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我们目前的挑战。让弟兄姐妹20秒钟思情。主是我们患难中的力量，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是坚固的避难所。不管我们所遭遇的环境，那个风浪有多大，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好，弟兄姐妹，请你张开眼睛，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赐给我们的话语。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无助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大地虽会改变，大
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赐下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与我们同在。主，更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诸般的丰盛，赐给我们从你那来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谨守遵行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道路亨通，好让我们凡事顺利。主，好让我们都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好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来面对我们目前的挑战。主，不管是工作上面、家庭上面，或者事业上面，或者是侍奉上面的挑战，主，求主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软弱，但是主你的力量将覆庇我们，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